很高兴可以来 Cupertino 的会堂、你们的一年一度的退休会。我这一次呢要讲以利亚生平，我也带了几首歌、那希望每一次我会跟大家唱一首，有一些你们熟的、有一些你们可能不熟的，不过每一次我们开始之前我们都来唱一唱。我们先唱这一首，听说在下午的时候唱过哈，大家也应该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就是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们从副歌开始。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求你保守我的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救赎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副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主你的面前，也来到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主啊，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个不是偶然的，我们也知道主你要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给我们有时候有这些安静的时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好像以利亚在基利西，也好像他在寡妇的家里，可以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有功课要我们学习。主啊，我们愿意深深的来去被你的话来触摸。主啊，你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的时间，保守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就经历到你圣灵的同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每年在五六月的中间，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毕业礼，有小学的、中学的、 大学的研究院的，现在连幼稚园也有毕业礼，哇，也搞得很热闹。我看这些都是那些商家赚钱的一个好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在毕业礼里面看见这些的毕业生很高兴，他们在颁发了证书了以后，他们在结束的时候就把帽子就丢到空中去，然后呢回到家里把书本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说从此以后不必再读书了。哇，感谢赞美主，是吗？你毕业了以后，从此以后你就不必学习了吧？没有，其实我看我们很多人呢，现在出来做事，我们在人生大学，在社会大学里面呢，我们有很多更艰难的一些的功课。我经常有一个想法，我说如果能够回到这个小学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天真无邪，然后很快乐，虽然有一些时候遇到考试很辛苦，不过整体来说那种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大家同意吗？同意啊，哦，所以世界艰难哦，这个社会实在有很多的功课，我们比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更复杂更难。基督徒在人生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如果一个不巧我们在这些人生的功课上面我们不及格，那个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好多年前呢，有一位的作家叫做孙德生 Oswald Sander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神的门生》。《神的门生》这本书呢，其实就是讲一些圣经里面的人物，那他写的时候他的那个设计是非常的特别。他说每一个的神的门生进到神的学院里面，神都有一个功课要他学，神有一个蓝图给每一个人。这些的人呢，他们在他们的生命中呢，他们需要学某一些特定的功课是神给他们，所以这些的功课呢，其实都是要他们能够好好的处理，学习了以后才能被神来使用。今天我不知道神要在你生命的当中要给你学习什么功课，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认出来。你知道神在你生命中有什么蓝图，神在你身上他有一个怎么样的安排。我也相信这一次来到这个地方那么安静，有时候凉一点冷一点我们头脑会清楚一点，所以到这个地方有时候凉一下可以把我们的头脑把它清楚过来。我真的盼望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要定下的蓝图。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伟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叫以利亚。以利亚在承担大任之前呢，神要他学习一些的功课。在他成才之前呢，神要好好的熬炼他，磨炼他，然后让他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而以利亚呢，我觉得他是很好的一个学生，他对神的安排呢，他就顺服，他没有说别的，他知道神所给他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所以他在神的安排的底下认清楚神给他身上的蓝图，然后他就去承担当时候神给他的时代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就是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来看看神给以利亚 学习的到底是什么功课，要他进到什么样的一些的学院里面。我先读给大家听。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洗，我要你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洗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一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以利亚出现在圣经里面，只是一句话来介绍他，他是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然后嘣就让他进到这个整个的那个场景里面。而且啊，他进到那个场景里面呢，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场景，他是面对面的跟那个恶名昭彰的这个亚哈王来责备他。你有没有注意到好像以利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忽然间嘣就站在亚哈的面前，然后指着他的鼻子说什么，这几年呢，如果我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那你看到这一节的圣经，哇，你说有好戏看了，对吧？哇，大家就在看这一场仗啊，怎么打哈？一个是属灵的这个神的仆人以利亚，一个是恶名昭彰的一个坏人哈，就好像一个武侠小说里面是一个大侠哈，跑到那个黑道的那个头哈，龙头大哥的面前来，当着他的面前呢来指责他。哇，你看下面有什么下文呢？诶，奇怪哦，第二节啊，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你去躲在基利洗旁。有没有注意到神给以利亚的安排啊？有时候真的有一点匪夷所思。好，我们现在回来看一看当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你看列王记下第十六章最后的几节，你就知道亚哈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怎么样恶的事，他比以前的列王更甚，还有他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那么耶喜别呢，是旧约里面呢这恶皇后哈，也是恶名昭彰的。耶喜别呢带领以色列百姓呢去敬拜巴利先知，然后建造巴利神庙，然后为巴利筑坛，然后在整个的国家里面带领以色列民进到拜偶像的这一种的情况的底下。还有不止这样，他还逼迫耶和华的先知追杀他们，所以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亚哈跟耶洗别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神要来跟他们算账。今天我要给大家九个字，这个九字真言，那我希望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会记得。如果我吃饭的时候碰到你，我会偶然会问你，哎，那九字真言是什么？哇，我怕没有人敢跟我做，远远看到我都跑了。没有啦，我觉得很简单，也不是什么很复杂的。我要大家记得九个字：知天命、窝天书，然后蒙天恩。那大家一起来读好吧，知天命、窝天书、蒙天恩。窝就是抓住的那个窝，窝天书，窝天书蒙天恩。神要以利亚到了三个学院里面来学习。第一个学院呢，我称它叫做基利西的学士班。基利西的学士班，以利亚 知道这个是神的安排，所以他知天命啊。我们中国人这个孔子说五十就怎么样知天命，六十呢耳顺，四十呢不惑。我现在过了六十了，我现在耳很顺，我都听我太太的，因为如果不听的话就没得两餐温饱，所以怎么样都要听。不过我盼望我们不要等到六十的时候才耳顺。那当然我们的耳顺跟这个孔子的那个耳顺可以有不同的演绎。不过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什么人生下半场啊，其实孔子早就知道人生下半场了。他说四十不惑，四十你就不受迷惑了，你头脑比较清醒了，然后五十你就知天命了。当然孔子的那个天呢跟我们的天不一样，不过这个 half time 这个人生下半场啊，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经历的，就是他们到了一个时候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诶，我的人生是不是就要停留在做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是不是就在生存的这些挣扎的里面，我要不要找到人生的那个终极的意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是经历人生下半场的那个挣扎。那孔子说五十就知天命了，知道上天托付给他的要他下半生要做的是什么。知天命，以利亚他知不知知道天命呢？他知道。圣经说什么呢？神的话临到以利亚，神有一个蓝图要他在面对亚哈跟他直接的来去征战之前呢，他要他躲到基利西这个地方去。基利西在约旦，现在是这个阿曼的上面。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人去的。我们到约旦呢，我们都不去。我们约旦的时候，都是去黎波山呢，去马达巴，然后去 Petra 哈。如果再有几天呢，我们到北边在最上面的 Omkais 哈，然后我们也可能到南边这个 Petra 下面的一个沙漠的地方。我们不会去基利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是很小的一条溪。那我有一次我在两团中间，我就留在约旦三天。我请这个一个导游啊，就带我去看基利西，就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看的，很小的一条溪。我相信在以利亚的时候那条溪应该也差不多。神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要去基利西，本来他在亚哈的面前跟亚哈发出挑战的，现在神说你要躲起来，好，他就乖乖去躲起来。不是因为他怕亚哈，乃是因为他顺服神在他身上的安排。然后圣经就说他就去了，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就去了。那么他就握着神的话，然后就到了基利西的地方。握天书是什么呢？知天命，我们知道知天命就是明白神的安排。然后握天书呢，就抓紧神的话，然后最后蒙天恩，就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其实基利西是以利亚人生中的一个小站，是一个台阶，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阶段，让他要在里面好好的来学习。为什么以利亚不能一下子就跟亚哈来去对抗呢？因为神知道以利亚还有一些需要学习的地方，这个是他要隐藏接受训练，这个就是他的第一所的学院。在那边呢，神要他学什么功课呢？弟兄姐妹， 神要以利亚在基利西学什么？躲起来，学什么？学顺服，学信心，学等候。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在湾区，是我们圣言很熟的一个姐妹。那她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老板呢很器重她，她呢是一人之下，二十几个人之上，所以她是 CEO、CFO、COO， 什么 O 都给她，都给她了。所以她呢自己也说，她有一阵子呢也觉得自己蛮飘飘然的。觉得自己是 somebody。那老板呢很多事情都交代他，他就替老板做很多的决定。那么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决定，那一次他没有告诉老板。而这那个决定呢也带来一些的损失。所以老板一气之下就把他辞掉了。现在他什么 O 都没有了。他的嘴巴就 O 起来了。他很大的一个打击就临到他身上，他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安排，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就来找我们，找赖师母跟我，我们一起就吃一个饭。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他自己也知道他做了这个决定其实是不应该的，应该告诉老板，但是他心里面现在有很多的不太平衡，也不知道自己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那我们就在他们的旁边，然后鼓励他，我们就说很可能神现在给你的一个就是安静等候，也就是好像以利亚的基利西一样，他可能需要你调整一下你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些的次序。他自己也明白，他说很多时候他一头就栽到他的工作里面，他家里呢教会的事都比较忽略了，所以他就重新振作 reset 他整个人生的 priorities。 过了一年以后，他找到一份工作，那但是那一年呢他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年，因为他那一年呢就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调整了，然后现在他也有一个侍奉的新的方向，然后他自己跟自己先生呢还有两个女儿呢也有一个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一个 bonding。 所以他感谢神给他有这一年，这个也就是他人生的一个小站，神要他学习等候信心还有顺服的功课。在这一年里面，他说他的灵修生活好得不得了，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也非常的亲密。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落在某一些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办，那些情况也很可能是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也可能在人的面前觉得我们是失败，是垮下来的，但是我们有神的人，我们知道每一个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阶段，是人生的一个小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学习，我们要握着天书，知道神的话语，然后我们知道一切的道路都有神的安排，然后最后你一定是蒙天上的恩典。九字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知天命，握天书，蒙天恩。好，如果你是以利亚，你现在在这个基利西，神说我要差派乌鸦来供养你，圣经说乌鸦早晚叼饼跟肉来到他的面前。如果你是以利亚，你要不要吃？要不要吃？啊？吃。乌鸦，你知道乌鸦是什么东西啊？乌鸦在旧约利未记里面是不洁净的，不单单是这个礼仪上的不洁净，也实际上它也真的是不洁净的。 乌鸦专门吃什么？腹肉，尸体。然后他吃过这些肮脏的东西，现在他就算叼一个很干净的硬牛排给你，你要不要吃？我不要吃，那个感觉不太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考你的信心了，考你的信心。我们现在说一些人的嘴巴叫做乌鸦嘴，就是不干不净的，这个叫乌鸦嘴。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一个越南店，我蛮喜欢吃他那个小小的木瓜，那应该是墨西哥来的，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不过蛮贵的，一个大概2块钱，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那个是几年前的事。那个越南店呢，那个木瓜呢，就是一箱一箱的，然后用一条一条来去封起来，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木瓜，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来去摸，来去拿起来看。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买东西呢，这个坏习惯是什么呢？我们要摸一下的，我们要看一下的，然后照一下的，那最好是吃一口的。现在什么都不给我，连摸都不能摸。还有一箱，我就问他可以不可以一个一个买，他说不行，要买就一箱一箱买。我说要不要买呢？里面大概有十几个吧，一箱。那一买回去呢，十几个，每一个2块钱呢，就20几块钱一箱。我就跟我太太商量，你猜我们有没有买呢？啊？没有，不买。为什么不买呢？因为我对这个店呢不够信心。我对这个店不够信心，因为木瓜不是普通的东西，如果里面有4、5个烂掉了，我拿回来我就不知道这个店呢会不会换给我。我对他没有信心，所以我不买，也免得我到时候真的发现有几个烂掉的，那损失了。弟兄姐妹，我问你了，如果神现在送一箱木瓜给你，你要不要照单全收？要。如果里面有烂木瓜呢，你要不要照吃？神送来的，要不要？诶，不讲话了。我这几天呢，我希望我讲到你们下面有一点回应，那这样呢你才不会有时候你坐在那边呢看着我，我都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哈。因为你嘴巴开声呢我就知道你一定在的哈。你不开声看着我，我也不知道你在。好不好？好，有一点回应哈。好，如果神送一箱木瓜里给你，里面有一些烂的，你要不要吃？要。吃。神送来的烂木瓜呢可能营养特别丰富。阿们。现在神派乌鸦来叼饼叼肉来，同样道理嘛，同样道理。人看起来呢觉得哇，这个怎么可以呢？但是以利亚就在那边，我相信以利亚在基利西呢大概了一年半，然后他在这个寡妇家里也大概一年半。那我只是这样猜，因为圣经说他宣告了这个干旱了以后3年，有一些地方说3年零6个月，所以应该有1年多的时间他就是吃这个乌鸦叼来的饼跟肉。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个匪夷所思，所以有解经家说这个应该不是乌鸦了，应该就是当时候的旷野的一些游牧民族，那些叫 Bedouins， 如果你们现在去这个以色列，你去约旦呢，你看到很多的沙漠地带有一些帐篷，他们在干旱无水之地，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也可以生存的，就是这些叫游牧民族，就是 Bedouins。 他们说乌鸦这个希伯来文呢，跟 Bedouin 的那个希伯来文呢很像，很可能是神感动这些 Bedouins 这些游牧民族来送饼送肉来，你觉得呢？我觉得解经，你应该这样，我看了几个大译本都是乌鸦，那如果几个大译本都是乌鸦的话，那你就不要相信有别的解释了。有别的解释的多半都是自己用自己的头脑来去想，想不通，然后呢就刻意把圣经的那个意思改一改。我告诉你啊，你改了还是不通。你知道这些的游牧民族啊，他们是也是恶名昭彰的，他们也经常是去讨东西的。他们怎么会去讨东西的那个习惯现在来送东西给以利亚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同样是匪夷所思。所以如果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那事就这样成了，那就这样简单。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神的话语一种基本的信心，接受它。因为几个大译本都是这样，如果有两个译本是这样，有两个译本是那样，我们就可以来去考量了。我四十几年前神学院毕业，其实也是四十几年前进到神学院里面，那个时候很年轻，我们在香港长大。那四十几年前，靠近五十年前呢，弟兄姐妹，在中国，在台湾，我看都是很多比较贫穷的，很多都是，没有什么钱的。我们进神学院的这一批呢，全部都是穷困的小孩，所以我们没有钱。那么感谢主，那个时候海外神学院在香港，我们的院长曾牧师就非常好，他信心来创办这个学院，然后呢他就不收学费也不收书费，那只收什么呢？只收你自己吃下去你们自己的肚子里面的那个膳肥，连煮饭的那个阿姨啊的工钱也不收，也不算在里面。所以我很记得那个时候啊，大概就是80块港币。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80块港币，那个时候对我们这些穷困的小孩呢也是很难的一个负担。所以有时候啊，到月初的时候要交钱呢，有一些就交不出来。那交不出来怎么办呢？交不出来怎么办呢？很奇怪的，有时候也不知道谁在那边看，也知道谁是没钱的，所以就放了，有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枕头上面呢，在我们的书桌上面呢，就放了一个信封，然后上面就写着耶和华以勒，我们称这些叫做白乌鸦。白乌鸦，谁说天下乌鸦一样黑了？我见过白乌鸦的，你们有没有见过？就是那个白信封啊，哦，经常都有这些白信封，也不知道是谁拿过来的。他们也不要出名，就是耶和华以勒，那这样就解除了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困难。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的供应。神的供应，知天命，我天书，然后蒙天恩。戴德生说，照着神的心意做神的工作，一定不缺乏神的供应。我相信以利亚是这样经历了，我相信你跟我们生命中也经常有这样的经历。 好，圣经告诉我们说水就干了，水就干了，过了一些日子，那水干了，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了。哦，你可能会说，神一定说，以利亚，你毕业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你学的信心、等候、顺服已经学会了，学够了，你可以现在去见亚哈了，是不是这样？没有，没有，神的话再临到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我已经吩咐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寡妇来供养你。这个同样匪夷所思，吩咐乌鸦供养他，这个已经是想的头都爆炸了。那现在吩咐一个寡妇来去供养，大家知道寡妇是什么人吗？啊，寡妇在以色列的群体的当中是无依无靠，需要神来去照顾，需要这个整个立约的团体一起来去照顾。那当然呢，今天呢有一些寡妇，你不要小看她，有一些是有钱的寡妇。但是在那个时代呢，这种有钱的寡妇呢实在是少之又少。神已经吩咐寡妇来去供养他，这个是匪夷所思。那么第二个匪夷所思的，就是在西顿撒勒法的那个地方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他。你知道西顿这个是耶洗别的巴巴的那个大本营，也就是这个巴利先知的这个活动最厉害的一个地方。神要差派他到了西顿去，然后在一个外邦地里面吩咐一个寡妇来去供养他，这个是不是匪夷所思啊？还有什么呢？你知道如果他在这个寡妇家里一年多的时间呢，男女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这个也是不太好吧，是吗？虽然这个寡妇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儿子，但是没有大人在。那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怎么想啊，都想不清楚。那如果是你呢，你要不要跟神来去理论一番呢？你说啊，神啊，可以不可以不去西顿呢？那就在基利西旁边找一个寡妇就好了吗？又或者是在以色列地找一个寡妇，那还不是一样吗？诶，神就说你就去西顿，就在那边。西顿就是以色列的海岸线的那个最北的地方，再上去离开了以色列的境界，就现在的黎巴嫩的地方。以利亚就怎么样？以利亚就起身去了，就去了。他知道神的蓝图了以后，就握着神的话，握天书，然后就去了。那以利亚一进城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寡妇，遇到一个寡妇。我相信他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寡妇。那但是呢，神已经在城门呢预备这个寡妇在那边捡柴，然后等候以利亚的大驾光临。诶，以利亚就猜应该就是这个了，所以他就请这个寡妇给他一点水喝。然后他就说了，也请你给我一点饼，拿一点饼过来给我。那这个妇人呢就怎么说呢？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为我的儿子，为我跟我的儿子 做饼吃了，死就死吧。所以这个寡妇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是吗？现在他要找一点柴枝回去生火，然后做饼，然后做完了以后，坛里面没有面了，瓶里面也没有油了，他们就在那边等死了。以利亚说什么？ 哇，这个厉害啊！以利亚说：“不要惧怕，你可以，可以照你的所说的去做，只要怎么样？只要先做一个小饼给我，给我吃了，你才做给你跟你的儿子吃。如果你是以利亚，你脸皮够不够厚来讲这句话？”人家已经没得吃了，人家已经到最后穷途末路了，你还说什么？你先做一个给我，其他的容后再谈。如果是我，我就不太敢。如果是我，我脸皮一定是说，可能不是这个寡妇，我再找另外一个吧。以利亚就认定就是他了。然后他下面呢，第十四节就是关键的所在。第十四节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这样吩咐我，坛里的面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他是不是窝天书啊？是不是？他窝着天书。他说是神告诉我这样的，不是因为我生来本来脸皮就厚的，不是。不是因为我为我自己而这样要求的，乃是神叫我这样说，我就这样说。还有，你如果照做，我们大家都可以一直活下去，直到神降雨在这个地上。知天命，窝天书。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于神的话语能够掌握有多少。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赖牧师啊，因为我在很多教会都开什么查经训练啊，这个研经训练啊等等，我们圣言就要做这个工作嘛。”那她就跟我说，她说：“赖牧师啊，我知道耶稣爱我就好了，为什么要还要读那么多圣经呢？”诶，你觉得这个人讲的有没有道理？我知道耶稣爱我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读那么多圣经呢？有没有道理？诶，你刚才不是说要回答我的问题的？有没有道理？有理，不过是歪理。歪理。好，你知道耶稣爱你就好了。那有一天你发现啊，原来佛祖也爱你，那怎么办呢？你说我知道佛祖爱我就好了，然后你就转身就去了佛祖那边哦。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爱你的这个是谁。你根本你没有去认识他，没有去理解，那他爱你，他给你的，那到底这个给你的这个东西的人到底是谁啊？现在是讲到神了，那你不好好的去认识他，那你一直接受他的东西，这个讲不过去的吧？好像今天有一个陌生人呢，给你东西，他爱你啊，他给你东西，你就接过去了，那你也不要搞一个。清楚到底他是谁啊？现在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就是要搞清楚他是谁，我们所相信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相信的耶稣他到底是谁。我大概20年前才开始用电脑吧，以前呢都是我用那种很大大台的，然后那个这个是 4x6 的那些 floppy disk 啊，然后因为教会有秘书，所以我不必学电脑。然后大概20年前呢，我才开始慢慢来去学打字，中文打字。那所以呢，我们这些学电脑算是半途出家的吧。 但是奇怪哦，我的小孩啊，他们对电脑啊，好像一生下来他就懂电脑的。我有两个儿子啊，小的那个他现在在 UT Austin， 他是做 IT 的，做电脑。那他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经常就靠他们呢。如果电脑一坏，我们就跑过去拿给他。那他就噼里啪啦就在上面，然后 ，It's done, Daddy, it's done。我说怎么做的？怎么做的？他说 ，It's easy, Daddy, it's easy。就是下一次你再拿来，我替你做就好了。意思是说，教你你也不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是不是这样？差不多哈、哦。对他们来说 ，it's hard to teach an old dog a new trick。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所以他们都看我们这些都是老狗啊。我们也只有说，那好了，下一次再有问题又再拿来给他。好，那这两个小孩呢，要去读大学的时候，我太太呢就担心他们住在 dormitory， 因为第一年要住在 dormitory， 那就担心呢这两个小孩如果 dorm 不开的时候，他们就没得吃哈，又或者是出去吃得很贵哈。所以呢，他就在他们还没有出去上大学的时候，就教他们几道菜，简单一点的，容易煮的。所以就在家里就煮给他们看呢、啊。你也知道我太太也是 old dog 啊，她是古旧的那一派，没有需要什么量啊，什么。一个杯子要多少啊，调羹有多少啊，就是抓一把就丢进去，抓一把就丢进去。然后那两个在那边看，哇，是抓多少啊，是抓多少啊。我太太就学他的那个语气了， It's easy, son. 就希望一抓就丢。那你觉得 easy 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很难啊。所以后来呢，没办法，也要把它好好的量过，然后写，然后就写在上面，到底是多少多少。电脑啊，我的孩子觉得 easy， 然后煮饭呢，我太太觉得 easy。那现在我呢，我有什么东西，我是觉得我很 easy 的。哎，我就发现了，他们呢，经常找不到经文的时候，他们就跑来找我了。他们不知道那个经文在哪里的时候，他就说：“哎 ，Daddy， 你知道那个经文在什么地方吗？”我太太有时候也是，她找不到经文就跑来问我，她也不去查那个什么 concordance， 她觉得麻烦。那大概十次有九次，他们找我啊，我都可以告诉他经文在哪里。为什么 ？It's easy， 对。为什么 easy 呢？因为你浸在里面，你经常就在里面，然后你在里面呢，那个东西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好像开车现在对你来说 is easy。 现在如果你是做哪一个专门的行业，那个专门的行业对你来说是很 easy。 为什么呢？因为你整个人都浸在里面很多年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真盼望我们能够好好对神的话语有一些近身的理解，不单单理解，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也经常跟你们说 CCIC 你们有好的道的传统，要持守在神的话语上面，不要放过，不要松，然后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信仰跟生活的最高的权威。好，我问大家，你们要回答的哈， 如果给你选呢，你选乌鸦呢，你还是选寡妇呢？你只选一个，你不要说我两个都要，不要，你也不要说我两个都不要，哈，不能。好，如果给你选，你要选乌鸦呢，还是选寡妇呢？寡妇啊，为什么？如果给我，我就选乌鸦。为什么呢？乌鸦来，我不需要跟他 say hi。 乌鸦走，我不需要跟他 say bye。 乌鸦是神差派来的，如果乌鸦不来，不关我的事，是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乌鸦比较简单，寡妇就麻烦了。特别我这个脸皮不够厚的，我要叫他做一个饼，哇，我叫我都面都红了。虽然是神叫我叫的，但是我还是很难出口，诶，对吗？还有跟寡妇哦，整天在那边，乌鸦你就明明知道你根本不需要跟他聊天的，因为没得好聊。但是跟寡妇呢，你也不知道聊什么，这个叫做无聊，没得聊。一个多一年多在寡妇家里啊，我看闷得发慌啊。我最近呢，我因为读了这个列王记十七章呢，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跟突破。我以前呢，我觉得我们有需要，我们不要告诉人家，不要告诉人家，然后等神差派乌鸦过来。那我也觉得这个很多属灵的伟人呢，他们都是这样教导的，特别上一代的。不过我后来呢，我就看圣经啊，我觉得诶，乌鸦是你等他来，寡妇不是耶，寡妇你要去跟他相认耶，你要去告诉他你需要一个小饼耶，你要告诉他你需要，你要把你的需要告诉他。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诶，两个都可以的，两个都是信心的一个表现。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 hard sell， 不要勉强人家，我们要把需要告诉人。所以最近我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也谢谢有一些你们来参加我们8月27号的那个圣言讲道学院的这个意向分享。我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很希望能够训练下一代的传道人怎么来讲道。我不是说我讲道怎么样，我乃是说我们走在前面，先走一步，我们可以把一些当注意的一些事来教导下一代。所以本来4年前我就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我在10周年的时候我就公开跟大家讲我这个梦想。但是后来呢，也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呢孤掌难鸣，没有办法，所以慢慢我就打消这个念头了。那么去年呢，就是65岁，那65岁就根本就等什么？不是。等退休。我现在回香港啊，我都可以坐那个2块钱的那个公车，2块钱港币。哇，每一次啊，你听到那个叫八达通那个卡的嘟，然后出现2块，哇，你心中就有一种很特别的那种的满足感。 但是呢，你也知道时不我与，啊，已经过了65了，所以还能做什么呢？那么，在6月27号的那一天呢，我们跟何从谦牧师大家几个人在谈在聊，哎，就重新再挑起这个讲道学院的这个意向。那何从谦牧师呢，他拿了3个 PhD， 有1个 PhD 是这个讲道的。所以我们也有另外一位伦士学牧师，他也是跟 Hedon Robinson 这个讲道大师是他的入室弟子。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几个人志同道合，然后好好的来开办。我感谢神，因为上面楼上大使命中心，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close。当然我们下面还没卖得出去。那我们有2位的弟兄先借一点钱，就是给我们周转。因为下面一卖我们大概就可以还大部分的那个钱。不过长话短说，我觉得这一次是信心的一个很大的考验。8月27号我们筹到21万，我们差一个100万。那对于我来说，这个80万呢，其实也是蛮重的一个负担。我就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说，我可以去告诉人家的，我可以找，不是等乌鸦，我也可以找寡妇的。所以我就去了香港，然后去菲律宾，然后去新加坡，然后走回来了以后我们感谢主已经筹到70万，那最近我们也到80万了，所以我们还有20万。不过这个已经把那个大部分的那个负担呢已经承托过去了。弟兄姐妹，信心不是我生下来就有的，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一个人，我现在可以站在你们面前讲话，这个是一个神奇。以前呢，年轻的时候我都不要跟人讲话的。我第一次的讲道，我可能告诉过你，用4个字来去形容，就是惨淡收场。第一次讲道，我不再讲了。这个惨淡收场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是不及格，是离开及格还非常遥远呢。但是因为学院说你做传道人你一定要传道，你不传道怎么叫传道呢？所以呢，就有另外8个字，那个8字真言，就是靠着圣灵硬着头皮然后就去做了。直到今天，我感谢神，神在我身上呢实在是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也帮助我能够在这方面最少有一点的突破。我们明年9月就要开始我们现在买了地方，我们就要收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还没有预备明天我会放一些我们的白信封，就放在外面，然后那个是很多我们的介绍，然后我们也放一个简介在旁边，如果你要简单看那个简介也大概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盼望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用信心来去承担。神的作为一定不会短缺。9字真言，大家再来说一遍：知天命，握天书，蒙天恩。你如果看第15节啊，你就看见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了，然后最后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感谢神。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中间也很多人呢，可能对信心呢，还是觉得可望而不可及。就是说，信心这个东西呢，是属灵伟人才需要的。我呢，我就这样简简单单就做一个平信徒吧。其实信心呢，就是你开始的时候信耶稣本于信，然后你走到人生的尽头也是什么，以至于信。信心就从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你见主面。所以不能说我不需要学信心。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的学院。第二个学院是什么呢？叫做空谈研究所。空谈研究所，那个叫近身的训练。训练他什么呢？还是顺服、信心、等候。好，现在你知道了，学士班完了，研究所也完了，到什么博士班了。那博士班呢，这个就是还是在寡妇的家里，没有去别的地方。那么这是以后，那家里的祖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然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pattern 呢？这个讲的那个方式跟前面两次不太一样。前面的两次说，以利亚，你起来，你去基利西，你去西顿。然后第一个就是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边供养你。第二次呢，我已经吩咐寡妇在那边供养你。这里呢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什么叫博士班吗？博士班呢，就是不告诉你那个规矩是什么，你自己去摸的。特别在英国的那些他就是你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摸，摸完了以后来找这个指导教授，那指导教授给你一点意见，然后你又回去再摸，然后什么好像蓝图都不在的，什么指示都不在的。现在呢，另外一个我说这个是博士班呢，就是现在有人死了，有人死了。你知道在这个之前呢，在圣经里面呢，很少记载有先知啊，或者神的仆人是死人复活的，很少。所以以利亚呢，也没有什么前科可以这个照着来去办，没有啊，他自己要去摸一条路出来。那到底这个是不是神要叫他使他从死里复活呢？他自己也要搞一个清楚。所以以利亚呢，你如果注意他，他经过上两次，他的信心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然后他就对这个妇人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儿子接过来，抱他到所住的楼上去，然后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他就在那边二十节求告耶和华，然后二十一节他又求告耶和华，然后三次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迫切的来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神就答应了以利亚了。那这个天命呢，就以利亚去摸了。不过他知道神既然给他有这样的一个遭遇，神一定会带领。然后天书在哪里呢？现在不是神黑白的告诉他了，他自己要去揣摩，从过去所得的现在来去揣摩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他是蒙天恩，孩子就活了，孩子就活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在 迦南地哈，这个迦南的神呢，死神呢，死神。我们知道迦南有这个巴利哈，巴尔。迦南有一个死神呢，掌管死亡的，叫做 Mot。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见神呢，对他们两个的神明呢，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一个就干旱，我明天会跟大家谈这个巴利到底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个神。巴利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管风雨，管这个大地的这个滋润的神。那三年都干旱，这个是不是在巴利的脸上打了几个巴掌啊？就好像就真的给他没面子了。然后另外呢，现在以利亚使这个小孩从死里复活，也对这个迦南的这个死神，这个叫 Mot， 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打败他。信心到了一个最高峰。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来抓紧神。我再说，信心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来抓紧神。信心有三个东西你要注意，一个是 who， 一个是 what， 一个是 how。 但是你就要照着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你信谁，你一定要知道你信什么，然后最后你一定要知道你怎么信。你不能说我百分之百相信，但是我不知道我信的是谁，你不能。因为你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百分之百相信就更怎么样，更怎么样，更危险。你现在不认识一个人，你说我这个皮包哈，我拜托你替我保管一下哈，好，我百分之百相信你，那你越信得越深，你的损失就会越大。同样，在圣经里面，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研究，就是讲到信心，一定是你信谁，你把谁搞一个清楚，然后你信什么，你要搞一个清楚，然后你才全程投入，那个 how 才有意思。今天我们需要深知所信，然后谁就是我们的神。他在上两次对以利亚的那个供应听主，在第三次他在一个博士班里面，他也同样经历了神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的地步，你现在走在人生的哪一个这个阶段，你已经上到什么的台阶。无论在哪一个地方，神也会继续的带领你走前面的。我有一个中学的同学，在中午的时候，他大概17岁，他就移民来到美国。那最后一年呢，他中学还没念完，他就来到美国。那我们一别就27年了。27年呢，我们在 San Jose 一个教堂，我从达拉斯过来带领一个讲座。然后呢，他就跑过来跟我相认了。27年。那我们就很高兴，哇，27年没见面，太高兴了。所以那天晚上本来我要住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你不要去了，你就来我家。我当然呢高兴，我就推了另外一个地方，就到他家去。后来我就很后悔。为什么？因为那天晚上没得睡。哇，27年的东西就讲啊。幸亏我们不是女孩子，如果女孩子是两个晚上不能睡。男生讲的可能比较少一点。不过很高兴，因为27年没见面， 那个时候他还没信主，现在他信主了。他不但信主，他也做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执事会主席。后来呢，在2002年的年初呢，他就告诉我神很清楚的呼召他。但是他在 IBM 工作，他在 IBM 工作，他说如果再等七年呢，他就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full package， 特别早进去的就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package。 那他就在那边挣扎，到底要不要等这七年。不过等了这七年了以后，他就已经快要到这个六十已经过了，刚过了六十。他说如果那个时候再来读书呢，读了又读三年呢，这剩下没有几年了。所以他自己就在那边很大的挣扎，最后他毅然的放下他很优厚的那个退休金，2002年就进了神学院，2005年他就毕业。然后他在一个教会做传道，然后后来被安牧，然后神也带领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很大，也400多人，然后他做主任牧师。那么现在他到另外一个教会，1000多人，他下面有十几个同工，然后神非常的重用他。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很早神就呼召你的，你还是拖拖拉拉的，迟迟的都没做决定。我告诉你啊，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奉献我们的一生，有时候我们也唱诗歌说我愿奉献我一生，其实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一生了，你应该改成我愿奉献我的半生。那如果对我们这些50多岁的啊，已经也没有半生了，是什么余生呢？对于我们这些60多岁的也没有余生了，是残生啊。不过我在海湾神学院做教务主任的时候，有一些他就是60多岁才奉献，那我觉得神也接纳，没有问题，因为神就在那个时候呼召他嘛。那你奉献了，他们经常说我要到底要不要奉献，还要花3年的时间，那出来也没有几年，那怎么办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用主耶稣来做一个例子，你就应该可以安然进来。耶稣用30年来预备他最后3年，30年呢来预备他3年，所以你如果3年你能够做3个月，已经跟耶稣可以拉平了，对吧？我这个数学应该还可以吧？所以如果你读3年，你能够做1年呢，已经赚回来了。不过哈，我告诉大家，如果神早就呼召你，你一直在那边拖拖拉拉的话，把你人生最好的来奉献给你地上的老板，我觉得这个要好好的来再考量哦。有时候是需要信心的。我们这个弟兄，他就毅然整个，然后就放下。我很感谢主啊！我们以前呢什么都没有，中学毕业了以后，因为奉献所有的也没有什么，那奉献所有就很简单，那么就进神学院，那么神也带领我们这个40-50年也就这样过去，神也没有叫这个义人的后裔讨饭。所以我也感谢主，我女儿能够也进到一个很好的学校，他们说那个学校两种人比较好进去的，一个就是很有钱的， 就没有问题，钱不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很穷的，那我们就是那个第二种的，所以小孩还是可以进去啊，神也照样带领啊，又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说神不能做的事。所以人的筹算倒不如让神来立定我们的脚步，交托给主，然后主会帮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现在在什么的阶段，我们的圣言学院呢，也希望能够训练一些在这个人生做走另外一个跑道，也不能说半路出家了，我本来说要半路也不是出家了，就是你已经有一个 first career， 那你现在想人生下半场要换一个跑道。我们现在是定晚上开课，一二三四，然后礼拜六也开课，所以我们也希望有一些有心智以后要为主摆上给主来用的，然后好好的来去装备自己。你愿意投资你的生命，无论是一生半生余生残生，投资在神的国度吗？你愿意用信心来走出一步，然后这一步可能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因为神要你走这一步，所以你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再回到那个九字真言，那大家如果可以把它记住，我相信对你以后做什么重大的决定都很有帮助。来，知天命，握天书，蒙天能。好，我们来看那首诗歌，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回应。我们先唱副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再来副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说，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们请琴继续的弹，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安静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回应主透过今天晚上的信息给我们发出的挑战。知天命，握天书，蒙天恩。请问你生命的基利西沙勒法在什么地方？你现在落在人生的哪一个小站？你知道神在你身上他的使命是什么吗？又或者你知道，但是你不敢踏出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有一些已经走过一半了，我们不能再这样混混噩噩的、马马虎虎的百战土地，浪费生命。好像这首歌说，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到底你信心的功课是什么呢？神要你做的人生的决定又是什么呢？求主给你信心。下面一分钟的时间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交谈。是你跟神，没有别人。现在就开始。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你透过以利亚他生命中的几个学院的学习，今天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主啊，求主给我们能够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主啊，当我们人生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走哪一个方向的时候，主啊，求你用你的声音来指引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要换一个跑道，我们没有信心却步不前，我们担心我们忧虑的话，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跨前一步，能看见我们的主就走在我们的面前。谢谢你， 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安静，众弟兄姐妹向你发出的祷告，求你垂听，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整个周末在这个地方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让你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最后副歌，我们坚定一点来去唱。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Amen。谢谢。